俄烏一日26場戰鬥，炸毀大坝，兇手被爆。法國議會報告，中共同俄國干涉法國內政。劍指中共五眼聯盟同日本批經濟脅迫。空姐超重 10% 就停飛，中國海航惹非議。中國 PPI 八年跌，地方財政山窮水盡。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0日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烏克蘭軍隊自8日開始在南部扎波羅熱多個前線地帶發動重大攻勢。9日烏克蘭國防部指出，俄軍單日陣亡人數高達1010人。烏克蘭安全部門表示，他接獲了一個電話，證明是誰炸毀卡霍夫卡水電站和大坝。請看報導。
CNN 報導，9日一名俄國在扎波羅熱扶植的官員羅卡夫指出，烏軍正以新形態模式攻擊前線各地，對此俄軍正努力阻止烏軍突破防線。烏軍總參謀部稱，過去一日在前線地區發生了26次戰鬥。烏國防部表示，至今為止已經有213,730名俄軍喪生。而俄羅斯國防部邵伊古卻說，烏軍有150個軍用坦克攻擊他們，但沒有成功，被俄軍擊退，一日內死了900烏軍等。據 CNN 和 BBC 報導，扎波羅熱的激戰持續了一整夜，數支烏克蘭裝甲中隊向俄軍陣地連夜開火。如果屬實，意味著烏軍在該地已經開啟反攻信號並深入敵陣。網友發文稱，當日該地前線很多地方的俄軍正遭受火箭炮、聯合直接攻擊彈藥等猛烈攻擊，烏軍最主要的襲擊還未到來，他隨時可能在前線開始。另外有視頻顯示，為了阻止烏軍在巴克穆特的推進，俄軍疑似向烏軍第二突擊營的陣地使用遭禁用的白磷彈，迫使該處烏守軍迅速轉移陣地。中國軍事專欄車馬點兵 V 認為，7月的北約峰會將討論制定針對俄羅斯的軍事計劃，為可能同俄羅斯發生的衝突做準備，這個代表衝突隨時有可能擴大，俄烏戰會演變成北約同俄羅斯開戰。3月北約官員透露，將派遣300,000大軍陳兵與俄羅斯接壤的東部邊境，稱是為了避免烏克蘭危機外溢。美國防部亦表示，若果基輔陷落，美國或北約好可能直接落場參與俄烏戰爭。而目前北約已有數百直升機以及戰車抵達烏克蘭。9日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與國防部長強森表示，政府決定讓國防軍先與北約及北約成員國進行整合準備，以推動未來的聯合行動，並稱這項決定是要給俄羅斯的明確信號。路透報導指出，他們認為因為無法確定普京的野心有多大，俄羅斯在可預見的未來絕對會是鄰國的威脅。車馬點兵 V 則認為，如果北約親自下場，核武器會成為了俄羅斯的最後王牌。俄羅斯將在白俄部署戰術核武器，正因為俄羅斯的核力量不容小觑，美國和北約才會有所忌憚，不同俄羅斯徹底撕破面。9日推特視頻顯示，普京對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說，準備將核武器放在白俄羅斯境內，現在在那邊準備地方，7至8日準備好了，就開始行動。不過美國問題專家藍術認為，無論烏克蘭方面能否大勝，北約應該都不會直接派部隊參與俄烏戰爭，因為一旦這樣做了，很可能中共會對俄羅斯的支持公開化，很可能向俄羅斯提供這個武器，甚至有可能參戰。最近中共軍隊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挑釁性的行為，非常清晰地傳達了這一個信號，只要烏克蘭的軍隊不進入俄羅斯，俄羅斯應該亦不會動用戰術核武器。北約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的前提條件，應該亦是烏軍不進入俄羅斯境內作戰。此外，《紐約時報》報導，美國間諜衛星在克爾松新卡霍夫卡水壩倒塌前探測到與爆炸相符的熱信號。美國情報人員懷疑 俄罗斯是炸毁水坝的幕后黑手。同日，乌安全局称接获了一通来自俄罗斯的电话，并发布了约一分半钟的对话音频，显示有两个男子用俄语讨论灾难的后果，指出接获的信息证实新卡霍夫卡水坝是由敌方一个破坏小组炸毁的，侵略者想通过炸毁水坝来讹诈乌克兰，并在乌克兰南部上演了一场人为灾难。
法国议会调查委员会礼拜四公布了外国干涉法国内政报告，这个报告瞄准了莫斯科和北京，他呼吁需要对在就业的法国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到外国公司那里去就职的事情进行更好的监管。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这份报告描述了外国干涉法国内政的方法，这个就是网络攻击、操纵信息、攻击科学遗产或招募法国前官员。这份报告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并指中国在俄罗斯化。报告说中国越来越多的使用攻击性措施和恶意操作。报告认为来自中国的最重要的威胁涉及法国的企业和研究。报告强调中国在学术界和研究实验室的渗透已经成为法国当局绝对需要关注的重点。在听证会上，法国情报负责人伯纳德埃米提到，自2014年以来，可能更早，中方情报部门通过社交网络，特别是领英，进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被找过的法国人超过17000人。
美国及其五个盟友6月9号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某些国家进行相当于经济胁迫的贸易行为。这个声明并没有指出针对某个国家，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剑指中共。请听报道。
美国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发布联合声明，强调利用贸易进行的经济胁迫、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威胁了多边贸易体制，损害了国家间的关系。上个月，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发起反对中共经济胁迫的新倡议，并承诺采取具体行动，确保任何企图将经济武器化者将自食苦果。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中，除了日本之外，签订联合声明的五个国家都是五眼联盟成员。日本一直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2020年，日本的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日本很愿意扩大与五眼联盟的情报共享合作。声明中说，各国对无孔不入的补贴、国有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政府干预企业决策等行为表示担忧。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个联合声明，他提到立陶宛允许台湾在该国设立办事处后，中共就对立陶宛进行经济胁迫，去年停止从立陶宛进口牛肉、奶制品和啤酒。在周五的联合声明中，五眼联盟和日本亦表达了对强迫劳动的担忧。声明说，我们仲严重关注强迫劳动，包括全球供应链中有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行为。任何强迫劳动都是对人权和经济问题的严重侵犯，处于道德考量，这些做法必须结束。
中国海南航空日前发布通知，对这间公司空姐的体型、体重进行不同等级的管控，超出标准体重值 10% 的女性乘务员将立即停飞减重。不少声音质疑海航的相关规定存在歧视及涉嫌违法，有网友直言要抵制海航。请听报道。
6月4号，海南航空客舱部下发一份名为关于专业化形象的筛查和管控指示的文件，海航对公司的女性乘务员体型体重制定了具体的管控标准。海航的标准体重计算公式为身高减110cm等于标准体重公斤，体重超过该数值即为超重。对超重人员，公司将进行分类管控，其中对超重数值在5%以下的女乘务员，海航提出 将以月度为周期进行体重监控。文件话，等一月监控期满后，着制服赴乘务队进行当面复核，完成现场称重及三人面试小组评议。文件中规定，对超重数值介于 5% 至 10% 之间的女乘务员，将给乘务员30日自我减重期，并以周为单位进行监控。若果体重上涨并突破 10% 上限，则立即停飞。而对于超重 10% 的女乘务员，公司要求立即停飞进行减重，相关乘务员所在的乘务中队将协助制定减重计划。相关通知中说，制定这项监控的原因是专业化形象是重要的直观的职业形象，我们作为窗口单位应是一道亮丽的名片。翻查中共交通运输部与民航人员及空勤人员体检相关的管理规则，发现对于空中乘务员的体重等并未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民航业内相关人士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海南航空这次明确提出对超重 10% 的女性空中乘务员停飞，在中国国内航空业中属首例，认为这个绝对是就业歧视。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刚表示，海航的这一规定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义务，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律程序制定相关劳动规章，相关举措涉嫌违法。针对海航的这一规定，网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找到间接辞退30岁以上员工的借口，虽然没有下限且无耻，但好实用啊，比模特还苛刻，服务员来啫，看下国外的航班就知道，年年亏损的企业能将心思花在扭亏为盈上吗？还有网友直接说，这是违法行为，更直言以后抵制海航。
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年跌 4.6%， 大于之前市场预期的 4.3%， 亦是连续第八个月的持续走跌，现七年来最大跌幅纪录。这个凸显了中国通缩压力进一步扩大，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请看报道。
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分析指，五月的进出口及工厂活动正在减弱，经济降温的信号明显，通缩正在冲击经济。部分经济学家预测，曾在三月下调过存款准备金率的中共央行很有可能会降息。八号，中共五大国有银行纷纷宣布，为了降低贷款成本，助力恢复经济与金融体系，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另外五号，广西发改委在官网发布公告，围绕该自治区政府的投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询期限是从五号到16号，为期11日。这份文件中提到，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举债融资属于企业债务，与政府无关，应按照边个举债边个负责的原则，政府拒绝承担偿债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当局多次表态不会救助地方。财政部此前的公函显示，对于地方债务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边家的孩子边个抱。今年一月，中共财政部长刘坤说，将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此前内蒙古、贵州等多处地方政府自爆财政危机，宣称无力还债。上月湖北武汉财政局公开在报纸上向区级财政局、官方机构以及一众国企追债。据高盛分析，包括地方政府数以千家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在内，中共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